请大家继续的翻到以弗所书。我们今天延续以弗所书的这个系列，来到了第三章，以弗所书的第三章。那么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更好的回想整个以弗所书的前面所讲过的内容。还记得以弗所书是保罗写信给他曾经在以弗所建立的教会，那他后来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因为上诉凯撒的缘故就来到了罗马。他在罗马软禁过程当中，传统教会的传统这样认为，是在罗马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那么在第一章当中，保罗先颂赞上帝，这位圣父圣子圣灵所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赐给他百姓的一切的祝福，非常的丰富所以保罗当他写信的时候，他情不自禁的想要去赞美上帝。然后接下来保罗告诉以弗所人，他为他们所献上的祷告和代求都是什么。在第二章保罗告诉他们，如今他们在基督里已经出死入生，他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升到天上与他联合，不仅与上帝和好，他们也与彼此和好。如今上帝已经使外邦人和犹太人一同归在基督里建造成为新的圣所。所以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三章，我们要今天从第三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让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量必你们曾经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作为上帝的恩赐，这恩赐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而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里。在这一段保罗继续的来想要向以弗所人祷告，但是你注意到前面保罗第一节那里面，如果你有这个和合本圣经，它下面有一小段话点了一些小点点，对不对？然后后面有个括号说这段话是在原文里面没有的，这是翻译的人给它加上去方便你们理解。所以保罗是在干什么？他又当他讲完耶稣基督使我们出死入生，使外邦人跟犹太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成为基督的新的圣殿，然后他说我为你们这些外邦人做了被囚的。他现在正在罗马的监狱里当然是软禁起来。当他说这句话之后，他本来说我想要替你们祷告，但是他停住了。所以这一段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实际上是一段插曲，一段插叙，是保罗本来没有打算说的，但是他觉得他有必要说一下。而他觉得他有必要去再一次更深入的去解释一下基督的奥秘到底是什么，是因为他提到了他现在的状况是在监狱里面被囚禁的。所以他 当他说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觉得他有必要去解释一下为什么。保罗欲言又止，因为他的心情非常的复杂。可能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非常风光、年轻有为，正在他的事业的起步阶段，他是法利赛门派里面的一支新秀，他的老师是非常有名的拉比，所以他本来前途似锦，但是如今他却被囚禁在罗马，为了什么？是为了外邦人，为了一个他曾经唾弃的、他曾经藐视的一个群组。他保罗担心以弗所人为这个事实而感到难堪，是不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心情很复杂。我们能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可能他会觉得以弗所人会不会为此而感到难堪，是因为他们的缘故保罗被囚。还记得在以弗所，在保罗之所以被抓起来，是因为他带了一个以弗所人进到圣殿里，所以这件事情跟以弗所人息息相关，就是你们有一个会友跟我进圣殿，结果我被抓了，对吧？被警察带走了。或许保罗是为了不要让他们感到自责，或许保罗怕以弗所人认为被囚禁是神不喜悦的一个标志，是不是上帝咒诅了保罗，所以保罗受这么大的苦？所以保罗希望让他们明白，为基督受苦并不是神不喜悦的表现。保罗怕动摇他们的信心。或许保罗认为在前面他并没有把基督的奥秘解释得足够的透彻，所以他想要更多的去解释一下。但是不论是什么原因，保罗暂停了他本来要做的祷告，他的这个祷告是要到14节才开始的。所以这一段插曲我们今天要来看保罗为什么要向他的读者来讲这一段。那保罗在这一段试图告诉他的读者是什么呢？他想要告诉以弗所人，就是上帝智慧的安排使得基督的奥秘如今借着保罗受苦的事工已经向外邦人传扬开了，所以今天这个福音临到了外邦人。因此保罗劝他们说，不要为我的受苦而丧志，而要珍视我所传给你们的这福音，要紧紧地抓住它，不要以为为福音受苦感到羞耻或者胆怯，反而要在基督的福音里坚固你们的信心。这就是保罗在这一段要让以弗所人去明白的。那整个的这段的论述分为两个主要的部分，一个部分前面保罗讲到了他是怎么领受这个奥秘的，上帝把这个奥秘给保罗，然后后面保罗解释了为什么上帝要让他明白基督的奥秘。所以我们一同的来看这一段的圣经。保罗，首先我们要来看保罗领受基督的奥秘，这本身就是上帝的计划的一部分。所以从第二节开始，保罗说，量必你们也曾经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那新译本这一段翻译的要更准确一些。新译本是这样说，新译本说，想必你们听过神恩典的计划，他为你们的缘故把恩典赐给我。那为什么这个翻译的更准确呢？因为他这里面把一个词翻译出来了，就是计划这个词。这个计划这个词 economia 这个词翻译成英文叫做 economy， 对吧？就是经济学的这个词。这个词在神学里面表明的就是计划安排，所以经济学所讲的就是怎么计划安排钱，对吧？但是这里面保罗所说的是上帝永恒的计划、恩典的计划是怎么安排在人类历史上是怎么运转的。所以保罗提到了上帝恩典的 oikonomia 计划。那这个词在第一章的第十节被翻译成神的安排，这是一样的。但是这两处所说的似乎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在前面，在第一章第十节、第九节、第十节那里面，你们看到保罗说，第十节说，照着神所安排的，就是 oikonomia，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都同归于一。所以保罗在第一章所说的神的安排是到有一天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在基督里合一。但是在这一段里面呢，保罗所说的这个计划 是说上帝使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合一，被纳入到他们，外邦人也被纳入到教会里来。但是这两处并不是矛盾的，其实这两处实际上说的是同一个计划。也就是换句话说，保罗是在说他现在所做的外邦人的传福音的事工，就是上帝整个宇宙统一宇宙的事工当中的一个部分。上帝将来要统一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在基督里，那么现在他把保罗差派出去，先把外邦人和犹太人合一起来，然后接下来上帝会有其他的工作啊，包括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万国万民，然后上帝的百姓将要审判天君天使啊，我们还要将来要审判天使的，知道吗？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奥秘，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领受啊。所以保罗把他外邦人的事工说成是上帝统一宇宙的一个部分啊，所以上帝因着外邦人的缘故，先把恩典赐给保罗。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的缘故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他在这里面所说的就是他的信主啊，保罗信主是为了要给外邦人传福音。因此保罗意识到，他信主并不只是他自己得救这么简单而已，他信主是在整个救赎计划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今天的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大半都是保罗写的，所以保罗信主和我们今天一般人信主意义是不一样的。他要做，特别是做新约教会的外邦事工，而且写作新约教会的正典圣经，所以它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上帝的整个计划当中。所以但是接下来第三节的前半部分，保罗就继续的稍微的解释了一下他信主的这个过程。他说，上帝用启示使我知道这奥秘，基督的奥秘。这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里面指的就是上帝恩典的计划，而这里面所说的启示指的是保罗信主的时候，还记得是怎么信主的？保罗信主是耶稣在大光当中向他显现，对吧？然后跟他说话，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然后他的眼睛瞎了，然后到了这个大马色城大马士革，然后有人给他传福音，所以他信主。所以整个的过程里面包括了耶稣超自然的显现，包括他的特殊启示。保罗信主的过程不能够作为所有信徒信主的一个标准，因为保罗在整个的计划当中是非常特殊的。所以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耶稣向你显现，你不要感到害怕，对吧？就是是不是我这个信主不够彻底，对吧？不是，因为保罗是使徒，对吧？所以今天你不是使徒，所以上帝不需要用这个方法让你这样信主。那今天我们这涉及到一点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在北美，因为过去的这种归信主义的一个文化，就是我们必须都要强调说，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具体是哪天哪年哪月哪日哪个时刻经历了什么事情，讲出来，对吧？上帝怎么感动我，然后我就信主了。让你找到，必须说出来你那个时刻信。啊，这种归信主义，你必须描述你的归信经历，才能够算作是真正的信啊。在这种文化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比较夸张的描述我们的归信经历。而我不记得我自己什么时候信主了，对吧？我记得我什么时候受洗，但是我不记得我具体是哪个点我到底真正明白福音。我明白福音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能我一开始明白了一点点。我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有上帝的存在，我一开始明白了耶稣的存在，耶稣的真实性，我开始一开始明白了圣经，开始阅读圣经，开始明白了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一些的历史的事实。这我对于耶稣为我的罪死的这个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没有一个时刻让我突然一下明白，我记不住。我们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他们从小也不会记得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才真正的信，因为他们从小就信，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现实， 他们从小就是去教会，他们从小就听到圣道向他们宣讲，福音向他们宣讲，他们从小就知道耶稣为他们死，但他们没有一个好像你非常清楚你是哪天生出来的，就好像你从妈妈肚子里面生出来的时候，你不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生出来是一样的。但是所以在今天我们不需要去追求像保罗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信主的经历啊，这是上帝专门拣选保罗所做的，而且保罗所领受的启示是没有人能够领受的。重要的对于保罗来说不是信主的经历，保罗没有大谈特谈他信主的经历，对吧？保罗没有在这儿用两个小时给你讲讲他是原来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我以前保罗是吧，抽烟喝酒开汽车，现在我就变成一个三好少年，对吧？没有，保罗基本上没怎么谈自己的信主经历，因为对于保罗来说信主的经历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所信的内容和托付给他的福音。所以保罗一旦谈福音的时候他就两眼发光，是吧？啊，我跟你谈谈基督的奥秘到底是什么，这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赐给我们，就已经预留给我们的，是吧？至于我信主吗，那上帝用启示让我信主，对吧？这个无所谓了，对吧？所以你看到保罗的侧重点。那么接下来第三节他又说，正如我前面略略写过你们的，你们念了就晓得我真的知道基督的奥秘。这很有意思，因为保罗这是在告诉以弗所人，这个奥秘是我可以写下来的，这个奥秘的内容是我可以用人类的文字记录下来的。因此对于保罗来说，这个奥秘不是一些神秘的不可言说的一些经历感动，一些就是很玄幻的一些东西，好像我跟你讲了你也不懂，是吧？保罗说我可以把这个奥秘写下来，你读了你能读得懂，这个是非常重要。也就是今天我们教会所宣讲的福音，这些教义白纸黑字写下来，圣经写下来，都是人可以读的，都是人可以读懂的。我们不是神秘主义，我们不是奥秘的宗教啊，好像这天天关在一个小黑屋里面，然后去冥想啊，然后去感动啊，去找那个突然一下子心里的亮光，然后啊通了，对吧？不是，尽管基督教里面在历史上有一些这种秘传式的神秘主义的这些宗派啊，但是这不是基督教的正统，这也不是保罗传的正统。然后接下来他在这个第五节他说，这个奥秘他告诉我们，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样，这个奥秘他说在之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但是在今天借着圣灵的启示，启示给谁呢？启示给他的使徒和先知。所以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新约的启示，新约的使徒和先知见证新约的启示，而这个新约的启示则把旧约当中隐藏的奥秘彰显出来。所以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说两件事情。第一，旧约没有新约是不完整的，旧约没有新约是模糊的，是隐藏的，是有一些东西是你读不懂的。所以作为新约的教会，我们必须从新约角度回到旧约去解释。就今天有的人说你解释旧约的时候不要看新约的吧，这绝对不是基督徒的解经。今天有些时代论者会说你解释旧约的时候就只是拿着旧约解释，不要想新约。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因为我们已经有新约的启示了，保罗就是这样解经的，我们凭什么有了新约的启示还不让用新约的启示？我们当然要用新约的启示。当然所以这是第一，没有新约的启示旧约是模糊的，是读不懂的，是不完整的。另外第二，这个基督的奥秘并不是完全与旧约无关的，所以保罗说这个基督的奥秘是隐藏在旧约里的，他并不是说在旧约里面完全不存在。所以当保罗去借着新约的启示再回头读旧约的时候，他就把基督那个原本隐藏在旧约里的奥秘全部都解出来了。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解释旧约圣经的时候，我就像那个什么叫什么大家来找茬一样，对吧？你看那个屏幕，你瞪了眼睛瞪了半天也没看出来有什么区别，然后保罗说在这儿呢，然后你就哦，原来在这儿， 对吧？你突然发现了，哇，这个隐藏的奥秘，对吧？所以基督徒是有旧约的，我们不是马基安主义，对吧？马基安是初代教会一个异端，他认为旧约跟基督教没有任何关系，把旧约里面讲的是一个愤怒的上帝，所以他把旧约扔掉，他只要新约，而新约也跟旧约有一些关系的，他也都砍掉了，最后就留了这么一小层的圣经，对吧？但是初代教会很正确的拒绝了这样的异端思想，我们是拥有旧约的，旧约是我们的圣经，新约作者不断的引用旧约的圣经，这就证明新旧约是连续的，所以旧约里面有基督的奥秘，我们需要珍视。所以这个是保罗提到，但是保罗提到说这个奥秘在今天在新约的使徒和先知的启示当中变得非常的清晰，你们一读就能读得懂。那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呢？第六节告诉我们，保罗直接明确的挑明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就是万族万民，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今天列国列邦的这些上帝的选民全部都聚集在耶稣基督里，然后他们是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那还记得前面提到保罗在第一章第九到第十节说，上帝的奥秘是他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在那里面保罗所指的这个奥秘是指上帝的产业这个层面，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所以整个宇宙都是上帝的产业，整个宇宙都要在基督里归为一，成为一个新的创造。而在这里面保罗把这个奥秘是按照领受继承这个产业的继承人的身份来阐述这个奥秘。所以上帝把一切所有的做成了新的创造，那谁来继承这个新的创造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的这些人。后嗣是什么意思？就是继承人的意思，是吧？后嗣是继承人的意思。你继承什么？继承上帝的产业，就是那个新的创造，新的宇宙。而他接下来又稍微提了一下同为一体，还记得他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在保罗的脑袋里面整个新的创造就像基督的身体一样，整个所有的这些选民都是基督的身体，然后基督是整个将来将会是整个新创造的元首头，是一个宇宙性的身体，然后基督做头。所以他们既是同为继承人，所以上帝的应许，上帝所承诺给他们的产业就都是他们的。因此在这里面他提到这个上帝在奥秘里面的对象是外邦人，对吧？不是犹太人。所以这个会让时代论者非常头痛，对吧？哎，不对不对不对，上帝的计划不是都是针对犹太人的吗？保罗说不是，基督的奥秘在创立世界以前的奥秘对象是万族万民。这就意味着新约的教会不是上帝的 B 计划，新约的教会不是上帝好像本来想要去给犹太人救恩，然后结果被犹太人拒绝了，对吧？上帝很没面子，结果就转到外邦人说，那算了吧，这个救恩给你们吧，啊，不是这样。整个新约的救赎的工作是上帝早已经在永恒当中就已经定下的，上帝没有失败过，而这个计划转向外邦人并不是因为上帝在犹太人当中的工作失败了，上帝只有这一个恩典的计划，就是要建立他普世合一的教会。而这个计划在旧约时期当然是隐藏起来的，因为在但是也不是完全隐藏，对吧？我说隐藏不是说完全不在，在旧约里面你也看到外邦人领受上帝的恩典，对吧？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说，你们还记得吗？乃曼还记得吗？以色列民的仇敌亚述的大将军，对吧？在乃曼的那个时代，乃曼唯独乃曼得了医治，大麻风好了。耶稣说这话特别挑衅，对吧？ 耶稣说，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在犹太人当中有多少人得大麻风吗？上帝没有让他们一个人好。你以为你们很特殊吗？你以为你们很是上帝的百姓，上帝就只管你们吗？上帝只让一个外邦人，而且是你们的仇敌，将来要带军队攻陷你们城池的这样的一个敌人，把他治好了。所以在旧约当中，上帝已经彰显了他对外邦人的恩典恩惠，但是到了新约，这个计划就完全的破壳而出，像一个蝴蝶一样，对吧？原来是毛毛虫，现在关在里面，像看不见，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然后突然到时候到了的时候，这个蝴蝶就张开翅膀就飞出来了。这就是新约的教会，就是对于保罗来说是这样。然后保罗第七节说，他说我是做这个福音的指示。他前面说这是靠福音你们成为后嗣，靠福音你们获得这个产业。因此他说不是靠摩西律法，不是靠着摩西律法。在旧约里面，包括以色列民，他们都倒闭在旷野里。所以保罗说这个福音，我是做了这个福音的指示。你知道这个福音有多么重要吗？因为你知道上帝借着这个福音所赐给你们的产业是多么宝贵吗？如果上帝要借着这个福音把全世界全宇宙整个新的创造都赐给你们做产业的话，那你知道上帝要付上什么代价吗？上帝要付上要把他独生的爱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代价。因为你们是污秽的，因为你们是不堪的，因为你们是在上帝面前有罪的，上帝不能够接纳你们，上帝没有办法让一个污秽的罪人进入到他的国度当中。还记得启示录里面提到那个圣城是如此的圣洁，所以一切拜偶像的，一切污秽的都与这个城无分。因此上帝说，我的这个计划就是要让耶稣基督替你们死，背负你们的罪，把你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然后我来审判他，然后我再把他的义归在你们身上，好叫你们能够披戴完美无瑕的义，能够进入到我的国度里来，真正成为我产业的继承人。因此将来就会有从四面八方所来的这些上帝的选民，都是被耶稣的宝血所洒的，他们来要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享受上帝的圣宴。这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们，今天如果你信耶稣基督，你相信他的宝血洗净你的罪，你承认他是你唯一的希望，那么你就被邀请到进入到这个伟大的国度当中，你就是基督奥秘当中的一个部分。而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已经在基督里领受这一切，我们就不要再回去遵行摩西的律法。他对加拉太人这样说，如果你们还继续回去守割礼，守这些各种各样的律例的话，那就表明基督为你们白死了，基督的死跟你们没有关系了。这是福音，弟兄姐妹们。保罗说，我做这福音的指示不是摩西律法的指示，是照神的恩赐，第七节，这恩赐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因此这福音是上帝永恒当中至高旨意的奥秘，是上帝创世以前就定下的宏伟的救赎计划。因此这个要想明白这个奥秘，必须是上帝自己运行在我们心中，我们才能明白，因为是上帝的奥秘，对吧？你的秘密谁能知道？除非你告诉别人，对不对？所以上帝的秘密也只有上帝自己运行在我们心中，我们才能知道。而这个运行的大能就是圣灵重生的大能，这正呼应了保罗前面所说的。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前面他会提到说，我是为你们的缘故被囚的，我是为了让你们知道这个奥秘，我被囚禁，我甘愿被囚禁。那你知道，因为他知道这福音的大能，这福音的宝贵，所以他甘愿为这个福音去受苦，甚至最终在公元六十八年他殉道，为这个福音被杀死。使徒为福音所受的苦反衬出这个福音的宝贵，因为没有人会为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去牺牲自己。 这就是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很不愿意说这个话，但是我有的时候不得不说，就是今天这个福音，这个保罗肯甘愿去被囚禁，肯甘愿去受苦，肯甘愿去殉道的这个福音，在今天许多自称为教会的地方被践踏，被轻看，被稀释掉，他们把基督的奥秘变成了一些枯燥无味的人生准则，对吧？你就告诉你怎么去当一个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事，对吧？上帝祝福你停车的时候，上帝给你一个好车位，对吧？他们把福音基督的奥秘变成了老掉牙的心灵鸡汤，他们把基督的福音变成了所有的宗教都能够给人提供的这些精神的安慰。很多人说基督教不就是一些精神的慰藉吗？对吧？让你心里头舒服一点。弟兄姐妹们，基督教不是让我们心里舒服一点，基督教如果让我们心里舒服一点，保罗就不必要为这个福音去被囚禁。如果基督教的福音只是这些今天你们在教会里面的这些世人所说的这些人生的哲理的话，那保罗为什么要为这些人生哲理去囚禁？保罗说我为这个福音被抓起来，被关到监狱里来，是因为这个福音是罪人所讨厌的。今天你跟别人说，对吧？我教你一些原则，你可以成为更好的你自己，对吧？ Be a better you， 对吧？你可以变成一个 be a better version of you， 你可以就是达到你自己想要的状态，对吧？那所有人都欢迎，对吧？罗马人为什么？罗马人说好好好，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罗马人，对吧？以弗所人，我也变成一个更好的以弗所人。但保罗说，你知道吗？福音不是 be a better you， 福音不是变成一个更好的你自己，福音是你要杀死你自己，福音是你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与他一同复活，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你，对吧？今天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你，也被人滥用起来了。所以福音要就，所以我没有办法了，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真的是没有办法在讲台上讲到了，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会被人扭曲，是吧？你说全能的神，然后有个异端叫全能神，你说新天新地，结果有个异端叫新天地，就是你今天没办法在讲台上正确的讲一些东西，我必须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去解释我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变成一个不同的你的意思，不是说你改头换面，对吧？然后原来抽烟喝酒，对吧？现在不抽烟喝酒了，成为一个不同的你，是因为你要被圣灵重生，然后你进入到上帝的新创造里面。Anyway， 这是保罗所一直向冒着生命的代价向教会所传讲的。那么最后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是保罗领受这个奥秘的目的。保罗领受这个奥秘的第一个目的，在第八第九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的最小的还小，因为他曾经逼迫过教会，但是他说，但是我还是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为什么呢？是为了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所以他说到了，这是他领受福音奥秘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使人知道这个福音，使人知道这个奥秘。而他把这个奥秘说成是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因为上帝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过的，对吧？啊，这节经文我也知道被很多的教会滥用了，对吧？你就是你心里没有想过的那台豪车，对吧？你耳朵没有听过的那个豪宅，对吧？你心里没曾想过的那份工作，不是，保罗说，你没有想象不到的是，上帝要把整个宇宙都赐给你。在基督里，你要继承上帝的新创造，这是基督测不透的丰盛。如果你知道这个的话，这是基督的丰盛，对吧？不是那个某个新的品牌的豪车，对吧？所以，他说我们需要他来需要把这个隐藏在 创造之神、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所以这个奥秘是在上帝自己里面的，不是在这个受造界当中的。在这个宇宙还没有被造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计划好了这个计划，就是他要拯救一切他所拣选的子民，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在将来那个末世的时候进入到基督的婚宴，做基督的新娘，与基督一同坐席直到永远。这基督的奥秘是借着圣灵上帝启示给圣使徒和先知，付上生命的代价传给外邦。而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我们每个主日来到教会为的就是听这个福音。所以不要躺在家里刷朋友圈，主日的时候来到教会来听这个福音，因为这个福音太伟大了。然后接下来保罗第十节他说，这个福音他领受了，不仅是要让人知道。第十节说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说是这保罗领受这个福音是为了叫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借着教会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这个保罗要传这个奥秘，不仅让人知道，还要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知道。这是什么？这是魔鬼。我抓一抓头很奇怪，对吧？上帝为什么要让保罗传这个福音，然后让魔鬼知道呢？那这个跟让人知道是不一样的。让人知道是为了让人信，但是为了让魔鬼知道是什么意思？是说要，他说要借着教会让魔鬼知道神百般的智慧，神百般的智慧。因为你还记得魔鬼起初是做什么的？魔鬼起初是利用那棵智慧的树来把人引诱远离上帝，背逆上帝。你看到这里面保罗说这些话每个字啊都不是随便说的。保罗说起初魔鬼用那个智慧上的树把人引诱离背逆上帝，使亚当堕落，陷入到罪和死亡当中。所以魔鬼的智慧是让人不信神、远离神，使人纷争。还记得他成功的使亚当的家变成一个互相指责、互相仇恨的地方，对吧？这个女人他给我吃了，对吧？然后结果亚当的两个孩子亚伯，第一起人类第一起凶杀案是在亚当的家里面发生的，兄弟俩互相残杀。所以这是魔鬼所使用的智慧。但是保罗是在说，上帝接下来要借着福音创造一个新的智慧，上帝百般的智慧是借着那个幕后的新的亚当耶稣基督，他来要胜过魔鬼的智慧，要让他让魔鬼佩服，不得不佩服上帝的智慧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他要以一种完全令人惊讶的方式将他创造的最高成就彰显出来，就是他要创造一个合一的新人类。在幕后的亚当家里面，那个原本彼此仇恨的人类因着基督的缘故成为被上帝所爱的，也是彼此相爱的。魔鬼的目的就是让人远离神，所以在耶稣基督里，在借着教会，对吧？为什么说借着教会？因为在教会里面传讲这个道，在教会里面基督的新人类才彰显出来。而在教会里面还有一个益处，就是十一到十二节他说，这是照神在从万事以前在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叫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在教会里所宣讲的福音的大能的奥秘，对吧？今天你们来到教会，你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面前歌颂他、赞美他，你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悔改你的罪，聆听他赦罪的福音，这一切都坐在上帝的宝座面前，对吧？你们尽管你们今天坐在这教会不太舒服的长椅上，但是你们是进到天上，在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敬拜他。因为这福音带给人坦然无惧的心，因为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已经罪得赦免，上帝完全的接纳我们。这福音带来的信心，保罗说竟然是放胆无惧的，是笃信不疑的，是有确定性的。这个信心之所以有这样的确定性，不是因为这个信心倚靠自己，而是因为这个信心倚靠的对象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死和复活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掌权的首领的智慧，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因此最后保罗 在第十三节最后一节，他又回到了起初受苦的话题中来。他当他解释了这一切，花了这么长时间，是吧？他一开始说我为你们做了被囚的，然后他说突然想到，哎呀，这会不会动摇他们的信心？这会不会让他们觉得他们所信的这个福音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呢？这会不会让他们觉得自责？哎，又想到我曾经的这些过往的经历，我为了传这个福音，屡次的被人毒打，在海洋里面漂泊了一天一夜，对吧？来到这个地方，我还被囚禁起来。然后保罗就说：“好吧，让我再一次的解释一下基督的奥秘，这个基督的奥秘的浩大。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然后现在借着使徒先知传讲给我们。然后最后他又回到这个受苦的话题，他说：所以我求你们，我求你们，一个使徒，一个拥有使徒权柄的人，求以弗所外邦的教会说，我求你们，求什么？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而丧志、丧胆。这是保罗的心，在他已经从人的角度来讲坠入到人生谷底的时候，他已经在监狱里的时候，他还为教会里面的这些人想，你们别害怕，你们别害怕，你们不要丧胆，我没事，因为我所受的这个苦原是你们的荣耀，你们不但不要惧怕，你们要以此为荣，你们要以为福音受苦而感到光荣。愿保罗这样的心智也能成为我们的心智，因为你我今天还没有为福音到流血的地步，或许生活在美国这个信仰自由没有逼迫的地方，我们感觉这把信仰就是这样嘛，对吧？来到教会每个星期，对吧？还迟到五分钟，对吧？感觉没有逼迫呀，对吧？挺好的，难道上帝不是很爱我吗？或许这样的环境会让我们对信仰更加的松懈，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们一定会为福音受苦，不论是在哪里。或许你的孩子因为他的信仰会在学校里被别的孩子嘲笑，或许你会被不信主的家人抵挡，被那些很讨厌宗教人士的朋友嘲讽，或许你会因为坚持主日去教会而不去上班被老板炒鱿鱼，这些你会在美国经历。而且我们也看到美国现在的信仰的环境会越来越紧，在各样的环境下你逃不走的，因为你活在这个被罪统治的世界里，对吧？今天可能我们会觉得在美国还不错，但是最终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是好像不被污染的小岛一样，是可以让你自由轻松的活着。保罗告诉你，你一定会受苦，但是如果你真的如同保罗一样明白基督的奥秘，你也能和保罗一样说出来，我不会因为为了基督受苦而丧胆，因为这是我的荣耀。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能够抓住上帝的福音，并且在这一生用我们受苦的一生去见证这福音。